小猫，要睡觉喽。
不要，我想先听故事。
那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我想听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那我们一起听鱼蛋妈妈讲故事吧。
好啊。
那听完鱼蛋妈妈故事会就要睡觉喽。
大盗贼霍森布鲁茨居然从消防局里逃了出来。这次他不但是强盗，还做了绑匪。可怜的奶奶吃亏受罪。可是别以为奶奶是个软柿子，奶奶憋了一肚子的气，跟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准备呀上演一场蘑菇汤计策。大盗贼呀，大盗贼，看看你怎么重新落入法网吧，这回可有你好看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赶快来收听大盗贼霍森布鲁茨的第二集，鲜美的蘑菇汤。
十七，水晶球。第二天早晨八点钟，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就动身了。他俩随身带了一个铁皮壶，看到这种装束，谁都会以为他们是要到林子里去采黑莓子。其实那壶子里装的是鼠金。他们俩数了五遍，一直精确到每分每厘丝毫不差为止。迪姆莫瑟尔警长送他们俩最近的一个街口拐角处就说，你们俩好自为之吧，不过放心，一旦出了什么岔子，我会及时来解救你们。
不会的，卡斯佩尔说道。于是他们俩与警长分道而行。两个好朋友的目的地是森林里一个破旧的十字架，人称老十十字架的地方。迪姆莫瑟尔先生呢，还是到斯罗特贝克寡妇家去。这回他又是拉了好几下的门铃，又听到瓦斯蒂在里面狂吠不止。大家一定都在猜斯罗特贝克夫人会不会睡过头了呢。好不容易他过来开院门了。哈，瞧他光着脚，拖着拖鞋，头还戴着一顶皱巴巴的睡帽。睡衣上披着一条长绒披巾。进来吧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幽暗的客厅里，桌上的蜡烛已经黄黄点燃，旁边的一个黑色天鹅绒枕头上安放着一个椰子般大小的天然水晶球。球体正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蓝光。哦，千万别碰，斯洛特贝克夫人警告道，稍稍一点儿的震动它就会变浑浊，而它一浑浊，你就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都不能再用它了。
那这东西有什么用呢？
警长迪姆莫瑟尔问道。
借助它，你能看到方圆13里以内任何一个地点发生的事情。但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些事必须发生在露天的情况下。要是那个人进屋
或者进山洞，或者进其他什么地方了，那你就看不见了。
斯洛特贝克夫人坐到桌前，小心翼翼地抓住枕头的两只脚，问道：
你猜卡斯佩尔和塞博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
迪姆莫瑟尔瞥了一眼怀表，现在是9:10。我想他们应该到了早期桥的附近了。
有这句就够了。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他们。
斯洛特贝克夫人用尖尖的手指反复转动枕头上面的这个水晶球。
扫描需要时间。不过一旦发现，就会顺当了。
他解释着。
瞧瞧，我怎么说来着？我们已经看到早夕桥了。如果我没搞错，那林子后面的，卡斯佩尔和塞博尔已经露脸了。
真的吗？迪姆莫瑟尔先生问道。
斯罗特贝克夫人点点头，伸手拉住警长的衣袖说：
你过来，坐到我的位置上。从现在起，最好你自个儿来观察他们俩的行动。不过千万别碰到桌子，一碰到就完蛋了。
警长迪姆沃瑟尔如履薄冰，有生以来他还不曾像这回这样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张桌子。
好极了。
斯洛特贝克夫人赞许道。
你现在只需要盯住水晶球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现在你看见什么了吗？
刚开始，迪姆莫瑟尔先生只看到球里的蓝光在闪烁，不过慢慢的就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图像，对，而且是越来越清晰。
没错，现在他已经认出了卡斯佩尔和塞博尔。他俩正走过早夕桥呢。
好像还能听到他们俩的脚步声。
对对对，如果你竖起耳朵仔细听，甚至还能听到他俩在说话。
斯洛特贝克夫人说：
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我没有乱夸口了吧？
迪姆莫瑟尔先生非常兴奋，他喊道：
太了不起了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霍森布鲁茨那个恶棍要是知道卡斯佩尔和塞博尔在警方的监督下，他不气得七窍生烟才怪呢。
接下来又会发生些什么事呢？
你来看看这个水晶球放在枕头上，看到早夕桥了吗？看到卡斯佩尔和塞博尔了吗？
明天我们就继续讲18，目标正前方，开步走。晚安，宝贝。
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。晚安。